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以色列国已经三年没有下雨了，撒玛利亚地区的饥荒很严重，那是亚哈王的京城。
厄巴底，我所以叫你做宫廷的总管家，是因为我特别信任你。如今旱灾这么严重，王宫的牲口已经死了不少，我们总要设法去找些草料来喂养这些还活着的骡马。
陛下不是已经派人去找过了吗？
哼，他们回来报告说找不到草，谁知道他们有没有仔细的寻找。如今你我亲自出去，分别向不同的方向去找。
是的，陛下。
住在沙拉法寡妇家的以利亚又听见上帝的声音说，
以利亚，你去使亚哈德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主啊，我去。
王宫总管家厄巴底在羊肠小道上寻找青草，忽然抬头看见以利亚从前面走来。素来敬拜耶和华的厄巴底马上向神人俯伏下拜。
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
我是。你去报告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
先知啊，我做错了什么？你竟把我交在亚哈手中叫他杀我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不论哪一国哪一邦，亚哈都派人去找你，找不到的话还要向王发誓说实在找不着。现在我若去向王报告说你在这里，回头你又不在这里，那他必定杀我。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耶洗别杀众先知的时候，我曾经隐藏100位先知，分两组，每组50人分藏在两个洞里，并供应他们饼和水喝。
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天要亲自见亚哈王。
以利亚，使以色列人遭灾难的就是你吗？
哼，使以色列遭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不守他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你现在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名假先知，以及耶洗别供养的400名侍奉亚舍拉的假先知，通通到加密山上去见我。
好，以利亚，我会照办的。
亚哈，我问你，你究竟是不是一个王啊？哪有王会去听从那个无名小卒以利亚的命令？
反正我已经下令人民去加密山集合了，这回我要叫你耶洗别知道，在此下命令的乃是我。
好吧，反正我不去，我不要听那个属于以色列老上帝的唯一没有被我杀绝的先知讲话。
哪一个是常听说的以利亚先知啊？
哦，你看，正面对王和巴利众先知的那个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的人呐、
啊。哦，就是他呀、哎！看他面对那些穿华美衣服、身份尊贵的大人物，却毫不在乎的样子啊。
就是啊，
大家安静，
安静，安静，安静，
请注意，安静。现在以利亚先知要讲话。
以色列人啊，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以利亚一人了，巴利先知却还有450人。请牵两只公牛犊来，一头牛献给巴利，另一头献祭给上帝。将牛杀了切成肉块，放在柴上，却不要点火。然后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我耶和华的名，那降火回答的神就是真神。
好，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你们巴利先知，既然人多，可以优先选牛犊建祭坛。预备好了，就先求你们的神降火下来。
先知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开始求他们的神降火。
巴利啊，求你降火下来啊！求你降火，
降在这个祭屋。巴利大神降火在我们的祭屋上吧！巴利啊，降火！
从早上到中午，几百位巴利先知一直狂呼乱叫，有的跳上祭坛，有的用刀枪切割自己，盼望巴利见了血会降火下来。约正午时，以利亚取笑他们说：
你们声音再大些，再高些，也许你们的神是聋子，听不见。
中午已过，叫声不停，但毫无反应。以利亚目不转睛地盯住祭坛，唯恐他们玩诡计，自行点火。
巴利大神，请降火下来。
快到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请他们停止叫喊。
请大家到我这里来，我要重修耶和华的祭坛，用12块大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筑成祭坛。大家看，这祭坛完成了，还要在4周挖沟。看，木柴放好了，肉块在坛上了。现在浇4大桶水在肉和柴上。浇水不够，还要浇水。
以利亚命令第三次泼了4大桶水在祭物上。
以利亚，他这是干什么？木柴全部泡湿了，锅中也满了水，这湿木头怎么会着火呢？哎，他存心叫上帝无法点火，真奇怪啊！
哎，嘘，你看，他要讲什么话？
讲什么？
各位请听着，因你们不再侍奉真神上帝， 所以给这地带来了咒诅。我请求大家归向上帝，在他面前自卑，好使他的脸再光照我们，并赐下雨来。
他和巴利的先知太不同了，他正跪下，两手高举，像是要祷告呢。
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今天叫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有奉你命令行这一切事。求你答应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归向你。
闪电，熊熊烈火从天降在祭物上，烧尽了祭物，烧干了沟中的水，烧融化了祭坛的大石头。山上的众人赶忙俯伏敬拜那位看不见的上帝，不敢仰望天火。
耶和华是上帝，
洛伊和克雷拉是一对和蔼可亲，住在田纳西州乡村70多岁的老夫妇。第一次走进他们小小的庄园，整个人感觉像是被洗涤干净，忘却了尘嚣，格外的清爽起来。坐在厨房边的小小餐桌前，香醇的热茶绰然入口，典雅的诗歌悠然入耳。望着窗外初春的花草树木，我犹如置身天堂。我们相识不深，但我认识他们的一对儿女，都是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儿子是一所大教会的知名传道人，女�儿从中国领养了3个女儿，因此全家人常常到中国去为残疾儿童服务。我好奇地和两位老人聊起他俩是如何相识相恋，以致结婚生儿育女，携手走过超越半世纪的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很平凡的农村生活模式，但他们在基督信仰上的执着与委身，让我深深的感动着。克雷拉17岁的时候，在一次教会的聚会中初次见到大他4岁的洛伊，两个人的父母都是农民，也都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相似的成长背景，共同的人生信仰，加上两家离得并不远，在交往了2年以后，彼此认定是神所赐的人生伴侣，便在1962年许下了婚姻的盟约，共同组织家庭。到现在已经共同度过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生路。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但是天天相惜相扶，恩爱不渝。两个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每个星期要去教会2-3次，认真的学习上帝的真理，十分重视圣经的每一句教导，并且亲身力行，也都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别人查考圣经，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对于自己的儿女，更是从小每天在早餐桌前就将神的话读给他们听，来作为一天的开始。所以儿子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讲道，23岁就全职传道牧养教会。女儿也延续母亲的方法，专心在家教导自己的3个中国女儿。因为他们全家人深信上帝宝贵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金银财宝，帮助儿女存记神的教导，让上帝来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 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最了解我们，并且上帝也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也就最了解宇宙的运作。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为人类预备了人生的说明书，以便指导我们正确的度过在世的人生，以及生命完结后如何能够去到天堂和上帝永远同在。有智慧的人就会好好的研读这本说明书圣经，才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生。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教导孩子圣经，就是希望孩子行在上帝的真光当中，不会有在黑暗中不知道要何去何从的惧怕，并且借着读经，孩子可以明白他们是来自于神，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以及未来将要往哪里去。克雷拉侃侃地道出他们如此重视圣经并且积极传递的原因。细细赏析这栋克雷拉父母留下来70多年的小农庄，没有任何高贵华丽的家具物品，但整个家的气氛是如此的赏心悦目、高雅温馨，令我流连忘返。莫非这份魅力来自于踏进他们家门那具新型装饰品的声明与实践？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以认识耶和华为至宝，得到人生最宝贵的祝福。
在日常生活上，礼节很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比礼节更加重要。中国有俗话说，生前以立豆，胜过死后献猪头。在这句话里，以立豆不但是服侍父母的意思，意思也包括尊敬、听从、顺服。等到父母亲去世以后，为他们行孝之礼，还不如在他们有生之年孝敬他们、顺服他们、尊敬他们、听从他们。如果顺服父母很重要，那么顺服上帝不是更加重要吗？圣经记载有关一位国王，名叫扫罗。本来扫罗很有潜力，使得他做非常成功的国王，但是扫罗违背了神的诫命。神下了命令，叫他去作战，毁灭一个在道德方面非常坏的民族。扫罗听命去了，而且打了胜仗，但是扫罗把一些战利品带回来。扫罗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但是神说扫罗的想法以及他的做法都错了。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向扫罗说，神喜欢什么呢？神喜欢人家听从他呢，还是喜欢人向他献那些要烧掉的物品呢？顺从比献祭更好，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这句话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是的，顺从比献祭更好，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换句话说，顺从比礼节更加重要。事实上， 两样都很重要，但是听命、顺从、顺服更加重要。扫罗应该是一位成功的国王，神要祝福他，带领他，让他的王国变成朝代。但是扫罗没有跟神合作，扫罗不承认在他的头上还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有权力立他做王，也有权力让他下台。古代以色列国的特点之一是以色列国是个神权国家，最高高在位的不是国王，不是国会，不是总统，不是什么独裁。古代以色列也不像今天的民主国家，领袖是由民众所选上的。不，古代以色列是神权政治。因此，扫罗在每一件事情上要高举神，要听从神，要顺服神。可惜，扫罗不懂这些。扫罗以为他最大，扫罗以为他跟邦国的国王都是一样的，可以随己意而行。扫罗还认为，把一些好的战利品带回来，给民众看，献上给神闻就够了。扫罗以为把敌国的国王带回来也理所当然。问题是，上帝已经叫扫罗把一切的人和物都消灭掉，所以扫罗违背了神的诫命。朋友，今天神不会叫我们毁灭任何地方，但是神今天如古代一样要求我们听从他的话。今天神还是说，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随己意而行，过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比方说过一个花天酒地的生活，然后行什么礼就获得神的宽恕。不，神要我们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我们要听从神的话，接受神的恩典，荣耀神的名。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到学校和儿子的幼稚园老师会谈，他告诉我，对这群五岁大的孩子，他在生活教育上的一个重点是要他们学习做好的选择，因为好的选择会带来好的后果。比方说，你在教室里大喊大叫，这是不好的选择，会带来被处罚的后果。而你听老师的话，遵照他的话去做，那是个好的选择，老师会夸赞你，甚至奖赏你，那就会带来好的后果。老师说，我不想强迫孩子去做他该做的事，我希望他学会自己做好的决定，正确的选择。走出学校，老师的话一直回荡在耳际。我觉得儿子老师教的其实是人生的一大课题。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常常都在于我们为自己做了什么选择。有一个人常常闷闷不乐，一想到和先生难以沟通就生气，孩子一不听话就心烦，别人的闲言闲语他也老放在心上，日子真是难过极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开窍，人生可以快乐的事那么多， 我为什么选择把时间用在愁苦上呢？从此，他决心每天为自己做一件快乐的事，比方说早上去散散步，然后打个电话给思念的朋友，或是听一首喜欢听的歌，去看一场电影，品尝喜欢的小吃，或是在电脑前面学一个新的用法。这些都是简单平凡的事，但是他刻意提醒自己，然后专心去品味，日子就变得有趣多了。这都是因为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好的选择。另外一个太太生了个女儿，先天基因异常，在肌肉发育和智力上都非常的缓慢，到了4岁才蹒跚的学走路，12岁了连话都讲不清。这位太太可以选择怨天尤人，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落泪，但是她没有，她选择感恩。她感激女儿虽然残障，天性却很善良，而且健康没有病痛，也欣喜于她每一次小小的进步，感谢造物主施予她的每一项恩典。美国有一句俗话，每片乌云边都有一道金色的亮光。他选择去看那道金边，而不是那片让人窒息的乌云。这个选择让他心境平和喜乐，也从而影响他的家人和他残障的女儿。好的选择带来好的后果。人生虽然充满了变数，但是还有很多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为自己选择一个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逆境可以转为顺境，灾难也可以变为一个祝福，就看我们选择怎么样去面对。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相信算命还是真神呢？朋友，你若是在研究追求星象学、算命、风水、八卦，这是使人捉摸不定的，为什么不转向神？他是人类的创造主，生命的主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尔的。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是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被罪恶所缠绕的那些人，神恩手不断地向你伸出，他正是愿意为你除去重担烦恼，并为你赐给心里的平安。诗篇34:4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盼望我们都相信这一位掌握我们生命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神掌管明日，神掌管我们的生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么他们的愁苦就必加增了。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生命是属于神的，金银财宝也是神的。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主权在于掌管人和万物的神。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但愿主保守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之翼里。
偶像不在，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个我们世界之轮的故事。不久前，我的朋友朱迪去到中国北方，几年前我们在那里发放过轮椅，这是世界之轮的外展发放轮椅的事工。他去那里探望当时收到轮椅的残疾人士，和我们一起搭档的当地教会带朱迪去探访周先生。他曾经是附近众所周知出了名的裁缝，但是当他在一场摩托车的事故里摔断了脖子后，成了一名高位截瘫的病人。他当时怀孕的妻子觉得不能照顾一个完全瘫痪的男人，甚至这是他最亲爱的丈夫。在不久的几年后，她抛下了她的丈夫及儿子离开了。周先生那时什么都没有了，他除了年迈的父母也没人可以照顾他。他们一家都是拜偶像的，也公开表示对基督信仰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教会知道他们需要帮助。周家二老当时已经70出头了，实在没有足够的力气照顾瘫痪的儿子。周先生只好把在城里漂亮的房子卖了，把一家四口搬到城外的一个果园里。这四口之家搬进果园的消息很快地传到当地的教会，教会派人来探访以及提供周先生日常起居的帮助。 他的父母起初十分犹豫，但是最后还是答应了让这些基督徒来帮忙，但是他们明确表态不愿意听到有关耶稣的任何事。嗯，这并没有阻碍这些基督徒，他们持续了好几个月对福音及信仰一字不提地来帮助周先生，这家与教会的义工慢慢地熟络起来了。他们对周先生及周家二老表现出真正的爱心是什么？这些基督徒也身体力行地活出他们口中所谓牺牲的爱，这让周家刚硬的心开始软化，他们开始看见基督。我其实真是神的儿子在看顾他们一家人。不消多时，周家二老就请这些基督徒的新朋友帮忙把家里的偶像移除，这些偶像就被装箱打包请出了门。不久之后，我们的世界之轮到他们所住的城市分发轮椅和圣经。周先生的这些在当地教会的基督徒朋友带他来到轮椅发放中心，并且领取到一辆特别为他调整的全新的轮椅及一本全新的圣经。他们全家激动不已，热情迎接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当我的朋友朱迪去探访周先生时，他对朱迪致谢，指着马可福音16:20里提到的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周先生表示，他是那么感谢世界之轮到世界各地到处宣扬福音，甚至是远到在他所住的这个偏远的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里。感谢神差遣这些有爱心的基督徒来帮助一位高位截瘫的人以及他年迈的双亲。这个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从今以后不再拜偶像，而是敬拜圣经里的真神。现在可以请您为我们世界之轮的事工，不只是把轮椅带到全世界，而是将福音及圣经带到更多像周先生一样的人带到吗？请为更多像原本周先生一样拜偶像的残疾人祷告，带领他们能够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偶像不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一起来想想，我们生活当中靠的是什么，倚靠的是谁。很多人说我谁也不靠，只靠自己。其实这话听起来漂亮，却不是事实。你我生活是倚靠很多的事物，只要看看今天世界上热门的事物，就会知道世人在靠什么了。今天学生要读的热门科系是电机、法律、商务。今天许多人办事情要找关系、找领导。前途茫茫的时候找算命的。女人靠化妆品、首饰、美容，男人忙着赚钱。这几个例子已经足够让我们看到世人都在倚靠什么过日子。各位听众朋友，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希望我们倚靠他。神是永恒真实的，神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是恩典真理的源头，所以神才应该是人永远倚靠的。朋友，您何不信靠神呢？距离今天2700年前的古代以色列人和许多今天的人一样，没有倚靠神，并且转而倚靠世界上的人事物。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雕刻的偶像， 找占卜的、行法术的，他们靠武力、钱财、才能和人的智慧，然而就是不倚靠神。结果他们不但离开神不说，而且还藐视神，最后导致社会上面的道德败坏。各位听众朋友，请您想想，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爱他们吗？当然爱，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那么看到这一群儿女搞迷信，靠金钱求强权，爱他们的神会怎么办呢？事实上，结果神把以色列人所倚靠的都拿走了，叫他们看清楚这些东西究竟靠得住还是靠不住。神怎么把以色列人倚靠的东西拿走呢？神兴起了比以色列更强大的国家来侵略他们。这时候钱财、武力都救不了他们，寻求外在美的女人个个被敌军羞辱得无地自容。这时候以色列人拜的偶像散落地上，任人践踏，连自己都救不了，何况救以色列人呢？迷信、偶像、武力、强权、财富、知识，这些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也是靠不住的，而且只会叫靠他的人骄傲。古今中外，世界上只有神是永恒的依靠，只有神会用真理保护您一家人的平安与幸福。各位听众朋友，您所选择的倚靠究竟是哪一个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救世主，为了帮助儿子拯救世人的工作，上帝特别差派了一位先知，名叫约翰，来给耶稣铺路。这约翰是什么人呢？上帝曾经预言说，这约翰会有古代以色列大先知以利亚带领百姓回归上帝的能力。那么这位以利亚究竟在古代以色列人中曾经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力呢？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说书，讲的就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揭穿当时百姓拜的偶像是假神的故事。如果您想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列王记上18章。
清晨，以色列王亚哈按照以利亚的吩咐，召集众人都来到了加密山。一听以利亚来了，大家伙可都安静了下来。当初亚哈王啊，姑息养奸，纵容王后耶洗别，追杀迫害耶和华的先知，设立巴利神的先知450个。逼着大伙儿拜巴利，说这才是当拜之神。大家敢怒不敢言呐！现在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回来了，一定有大事发生。以利亚说，大家现在不能三心二意，立场不坚定了。如果耶和华是神， 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呢，就顺从巴利。大家伙不说话呀，都拿眼睛这么斜着看亚哈王，那意思是说这事儿哪由得我们做主啊，这不都因为他吗？亚哈王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这心说这都我老婆张罗的，我也得管得了啊。现在做耶和华先知的可就我一个人了，那边巴利先知倒有450个，现在给我们牵两只牛犊来，巴利先知可以挑一只，另一只给我，我们各自把牛犊切成肉块，放在柴火上，不许点火。然后他们求告他们的巴利神的名，我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将火从天而降的就是真神。好啊，这大家伙儿一听是非常的拥护。这一会儿两只牛犊给牵过来了，以利亚对巴利先知说，你们既然人多，可以先挑一只，预备好了可不能点火啊。巴利的先知派代表牵回了牛犊，其他的人呢，拾柴的拾柴，筑坛的筑坛，切肉的切肉，人多力量大呀，这一会儿功夫准备就绪了，百姓都围过来了。这以利亚一看，好啊，现在你们可以开始求告你们的巴利神了，看他能不能将火降下来，把柴上摆的肉块给烧了。好家伙，这450个先知围着祭坛开始连蹦带跳的呼求啊，巴利呀，求你应允我们吧。他们这人多，场面大，这表演性也强，百姓看的倒也挺带劲儿，从早上啊一直忙活到中午。您再看这牛肉是什么还是什么，半点火星都没有啊。他们心里也明白，喊了一上午累得慌是小事儿，可让这么多人看着巴利丢人，他们也寒碜呢。这时候以利亚过来了，你们得大点声啊，啊，他是神呐，现在指不定干嘛呢，对吧？也许他托着腮帮子想事儿呢，啊，也许在哪儿遛弯呢，这也许在哪儿旅行呢，是吧？没准正在睡觉呢，你们得把他叫醒啊。嗨，大家哄堂大笑，就跟看耍猴的似的。巴利这些个先知的声音这会儿是越来越大，力度也加强了，是开始自残，一直折腾到天色渐晚了。大家伙儿盯住这牛肉筷子都盯一天了，这眼睛都看酸了，眼泪都出来了，可就是没见着半点火星啊。百姓也看累了，也看腻了，这什么呀，这是根本不那回事儿。这时候以利亚说话了，大家跟我上这边来吧。大家一听呼就跟过来了。这以利亚呢，首先按照雅各子孙的数目取了12块山石，众目睽睽之下为耶和华的名垒了一个祭坛，上边铺上干柴，放上牛肉块，周围呢挖了一圈沟，然后站起来看了看，点了点头，现在你们用四只水桶打水往上浇。大家一听，什么？你浇湿了不是更不容易烧起来吗？哗，四桶水从上浇到下。以利亚一看，再浇一次，哗，整个祭坛开始往外淌水了。大家一看，哎呦，这还能着火吗？以利亚再看，再来一次。这下的水顺着这祭坛哗哗的往下流啊，下边挖的这一圈沟，这里边都是水。大家看傻眼了，这就是点火也着不了啊。 那边的巴利四百个先知也都过来了，众目睽睽之下，以利亚迈步向前，亚伯拉罕、以色、雅各的神耶和华，让你救识字的仆人，在仆人面前让这百姓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我是你的仆人。一场看不见又看得见的征战就要开始。先知以利亚被祭坛用水浇了个透湿，然后呼求耶和华的名，求他垂听祷告，应允恳求。当着巴利先知的面，使百姓都知道耶和华是神，叫他们回心转意。这话音未落，这透湿的柴火上忽然这一束明火出现，这越烧越旺，越烧越强，这柴火给烧的噼啪直响，石头呢给烧的啪啪也直响，水给烧了，呼呼呼的热气啊，这腾腾。转眼之间呢，你再看这沟子里的水全给烧干了，一切化为灰烬。这人们开始沸腾了，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去把那450个巴利先知给我拿下，加密山坡摆战场，一场较量不寻常，究竟谁是民族神，天降明火显臂膀。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